次会议仅面向华孚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孚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我是华孚电信的邓伟啊，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本周的巡讲内容。那我本周巡讲的内容的话，主要由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去给大家共同带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外围市场就是确实在整个的这个美伊停战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谈判大的背景下，其实陆续创新高。包括 A 股市场，其实在上周的话，整体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风险偏好呢是在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其实给了整个的这个电芯相跟电芯主题相关的一些赛道非常好的表现机会。不管是说上周五的国内电池也好，还是这个这段时间走的都比较好的三洋片也好，还是这个机器人相关个股也好，其实在整个风偏提升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么我们认为说这个客观上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整个的美伊的这个冲突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和目前市场的整体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持续走强啊。但是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从这个接下来的事件出发的角度上来讲，去给大家系统的分享一下我们本周两个核心板块的一个观点，一个是国内电池，一个是三洋片。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国内电池三洋片来讲的话，后面两位同事会去详细的去做一个展开，我这边就核心的讲一下这个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方向的一个逻辑和一些最核心的一些催化啊。首先三洋片从一月份包括二月份来看的话，分别会有一些这个国内火箭链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三洋电链的大幅度的回调，和这个太空光伏在二月份中旬以后大幅度回调。其实本质上来讲呢，一方面呢是涨比较多了，第二方面呢确实很多相关的公司受到了这个监管的严厉的关注甚至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处罚所以这些官方的这个这个降温的客观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当前时间点上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三洋天个股，尤其是太空光伏个股，其实跌幅是非常非常深因此呢就是还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在高位的时候谨慎因为所有的这个利好可能会变成这个兑现那么在低位的时候可以乐观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利好呢可能会变成催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基本面角度上来讲的话，4月14号这个由中科宇航搭载的中科宇航这个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其实最终是成功将吉星高分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然后卫星是顺利的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是取得圆满的一个成功。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近期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火箭是打了卫星，但是最终这个能够顺利的成功发射的话，我觉得利剑一号还是确实是非常不错，因为它的这个也是利剑一号12次发射，10天之内这个宇航运载火箭这个第三次成功发射。那么其实这一次的成功发射的话，客观上来讲的话，再一次的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国内的这个火箭它的整个技术实力因为本身这款火箭呢，它也是现在政策相对比较支持的这个这个可回收火箭，然后也是一个全固体的运载火箭。那么从目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利剑一号的这个再次的试射成功确实对于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火箭或者是民用的商用或者是商用火箭这块，其实给予了更多的这个信心。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呢，这个也会有陆陆续续其他的一些这个火箭发射可能会进行特别是4月24号是中国宇航日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催化从外围来看的话其实最大的其实无非就是 SpaceX 在6月甚至可能在5月会启动的这个 IPO 发行那么 SpaceX 呢，它是一个万亿美金的一家公司，它这一次的融资也达到了700亿美金客观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顺利发行一定会让全球资本市场在短期来讲的话对于三洋天这个领域会给予非常大的关注度甚至不夸张的讲呢三洋天作为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技术，在未来的10年20年的时间里面，可能会成为这个市场上目前关注最高的一个这个科技方向嘛。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进展呢，不管是在一级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在产业界来讲的话，目前都是非常快的如火如荼在进行。那么 SpaceX 这块的话可能从我们之前每次的这个路演内容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其实跟太空光伏呢是高度挂钩的那么看太空光伏这个赛道呢，我们反复强调它是一个通胀赛道实际上对于 SpaceX 这个卫星产业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通胀赛道。我们可以看到从 V1 到 V2 V3 再到未来的更高的这个卫星系列，那么它的整个的太阳逆的面积是在持续的提升的，它的整个的这个载荷其实也在持续提升的。换言之呢，就是在近地轨道非常有限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只有通过增加载荷的形式才能够减少这个卫星的这个数量，同时通过一颗星可以连接更多的这个 这个手机直连的用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反复的给大家强调，就是卫星产业链它是一个通道链，太空光伏也是一个电线通道链。从目前的这个 V3 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大概率它的这个所谓的千瓦数啊，对于光伏的千瓦数的话，我们判断至少可能会在400千瓦左右，甚至不排除至少在256千瓦左右，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到 V4V5 的话快速的进入到400千瓦到500千瓦。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算力卫星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算力卫星这个时代呢，它的整个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400千瓦到500千瓦，它对应的整个的这个太阳翼的平米数的话，那就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至少在400平到500平，400平到500平这个级别啊。那么对应到的这个发电功率可能会达到100千瓦以上。不好意思，我刚才讲的那些数字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太阳翼的平米数。那么400平到500平，对应整个太阳翼160千瓦，换言之呢，其实跟单颗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100千瓦一个定位，那基本上就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我们觉得说是接下来可能在五六月份越来越靠近 SpaceX IPO 的时间点上，我觉得太空光伏和太阳电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当然，短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判断就是这个太空光伏相关的一些光伏设备公司其实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以迈维股份为例啊，它今年不管是说从订单的角度上来讲，还是说从业绩角度上来讲的话，都完全可以支撑5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所以目前6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聚集时间点。换言之呢，就是它即便不考虑太空光伏的一个催化，那他们现在这个市值都可以形成很好的一个支撑。那么一旦这个在中国商务局在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斡旋之下双方能够这个谈好中国的一些设备包括其他设备这个出口特斯拉和 SpaceX，那么我觉得整个市场呢就会这个迎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整个的太空光伏相关的板块的公司，我觉得都会迎来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涨幅，这个是目前三洋天这一块。那么从固态电池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上周一的话已经做过，上周一、上周二已经做过密集的提示，简单讲呢，这个赛道我觉得有三个核心的逻辑啊。那么宝来会重点去做个补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业绩为何吧，因为从去年这个锂电设备公司这个新增同比增速普遍在50%到100%之间，就能看到今年整个国内这个核心的一些锂电设备公司的话，今年的收入和业绩的话肯定会实现类似于去年订单同比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在一季度来看的话，我们摸底下来的话，大部分的设备公司一季度业绩都会非常不错。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其实判断这个短期呢会有非常强的一个催化，就是这公司可能会在短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春节后招标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开标。那么这一次呢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分化，能中标的公司的话它股价走得会比较强，不能中标的公司股价可能会走得相对比较弱，尤其是那种之前预期能中标最后不能中标的一些设备公司。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核心还是这个因为整个锂电设备在整个锂电产业链里面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低位经历了这个持续的回调之后呢我们觉得它的这个位置的话一方面呢就是比较低，同时呢我们觉得说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估值呢也是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尤其是有一些固态电池设备公司其实它主业的话基本上就是在20倍上下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固态电池就没有给它太多的这个市场的增量，那它的安全边际就非常高所以以上三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近期尤其看好固态电池的核心的逻辑吧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两位同事也会分别就三洋天和这个固态电池板块给大家详细展开有请那个一鸣啊。
好，谢谢邓老师，然后各位投资者早上好，然后我是华博电信的宋一鸣，然后接下来的话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商业航天近期的一些催化，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商业航天有很多的标的都回调了不少，然后也即将开启这个第二波的上涨。那从近期的催化来看的话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近期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发射的任务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那这个其实从三月来的话就是我国的这个火箭进入这个密集的发射期，那四月到六月的话其实将会也会有多个这个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这个型号在不同的这个发射场进行这个执行任务。那三到四月其实目前已经看到的发射的话是有第一个是长征八号在四月七号发射，然后也是将这个千帆星座第七批这个组网卫星送入这个轨道，那么这个千帆卫星现在这个在轨的数量也是达到126颗。那长征六号甲的话是在这个太原的发射卫星在太原发射了这个卫星的互联网然后低轨的21组卫星。那利剑二号的这个液氧煤油路线的这个液体运载火箭的话是在3月30号完成了这个首飞，然后运载力的话是12吨的6。那捷龙三号的话是在3月22号完成了一箭十星的这个发射。那天龙三号的话是在4月3号的这个液体火箭进行这个首飞的试验。当然这一次这个首飞试验的话因为这个火箭的升空后飞行异常导致了这个发射失败。那利剑一号的话在4月14号是一个又一次完成了这个发射。那采用了是一箭八星将八颗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光学遥感的卫星送入了这个预定的轨道。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在3到4月的话其实是一个成功大于失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量。那在二季度的话，其实能看到的一些密集发射情况，一个是四月下旬会将发射的是一个长征十号乙的首飞，那预计是四月二十八号进行，也会尝试这个全球首创的这个海上柔性网系捕获的这个回收。那智神星一号的首飞的话，也预计会在这个四月底进行这个发射啊，这个也是一个可回收火箭的这个计划，来自这个星河动力。那五月份预计发射的一个是朱雀三号的复飞，会大概是在五六月份进行这个第二次回收的验证。那SpaceX 的这个星舰 V3 的发射之前马斯克在四月三号的时候在 X 平台上也宣布了，就是说V3 版的这个星舰和这个助推器距离的下次飞行大概还有4到6周，那大概测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在五月的中上旬可能会进行这个首次的发射实验。那六月会预计发射的话，是这个全球首个无人商业航空站这个紫微宇通的这个入轨。那目前来看，这几个还是比较核心的一些火箭，可能会在二季度会进行发射，可能会有引起一些比较高度的一些催化。那么近期在产业方面的一些变化的话，一个是在海外的部分，首先就是 SpaceX 的这个 IPO。那目前能看到的一些传闻或者信息的话，有传是三月下旬就已经提交申请，但有传是四月初。那基本上目标的话都会是在六月份进行这个挂牌上市。那拟募资的这个金额的话是超过了750亿美元。那最新的估值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在1.75万亿美元这个水平，但也有在说是2万亿美元以上。那基本上肯定是这个估值是越来越高，基本上是在接近2万亿这个水平的情况下。那四月十四号的话是亚马逊以这个溢价23%，115.7亿美元去收购这个全球星。那全球星的话是一家成立于1991年的这个美国低轨卫星的移动通信公司，那已经在运营的就有24颗在轨卫星，那计划是也要扩大32颗卫星，在全球的6大洲18国家拥有28个地面站，然后服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算是一个也是比较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移动通信的公司。那国内的情况的话是4月14号的话是国家的航天局在北京召开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安全监管会议，那也是总结了一下25年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安全监管工作，然后部署26年的这个重点任务。那这个第二个是这个中国航天大会会在这个4月23号和4月26号在成都举行。那在这个商业航天的分论团的话，也将有可能会去重点研讨这个行业的政策的趋势、技术发展和这些建设项目。那可能在这个大会上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关于15五商业航天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信号，然后也会可能会带动一些的这个信息的传递和一些催化。那如果去看这个26年的整体的发射量的话，其实是肯定是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情况。那25年中国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射量是18发，那26年目前预计翻倍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那整体的中国航天的发射量25年是92次，那26年目前来看的话是预计134次以上，甚至有可能会到140-150次的这个水平。那整体去看现在的这个投资建议的话，目前来看，其实随着有这么多实际上的这些运载火箭的发射，那商业航天其实也不仅仅是也在从这个单纯的这个主题炒作转向了这个基本面和主题的这个双轮动的这个情况。那基本面的话，其实能够看到一些技术突破和一些订单的兑现。那主题上面的话，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题材，在一个行业初期，有更多的是随着这个政策和资本的来进行的这个驱动。那目前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组线还是聚焦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火箭环节，那目前还是一个最大的瓶颈和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呢。可以关注的一个是可回收的技术、3D打印和发动机这几个细分。那第二个是卫星的环节呢，还是可以关注这个价值量比较高、格局比较稳定的这个卫星载荷和芯片的部分，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太阳翼和极光通信。那第三个可以去关注的是两个核心链，那一个是海外 SpaceX 产业链，第二个是国产的自主产业链。那海外 SpaceX 这个产业链的话，其实也是包括了这个太空光伏的这些比较核心的一些标的。所以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些更新。